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张家珍，字家珍，原本是范阳的旧姓。他的高祖张子扎在隋朝做官，最后担任河东郡丞，于是定居在蒲州，成为一市人。通过五经科考被推举，补任平乡县尉，因事获罪被免职。长安年间，御史张巡县出使河东，有事情没有决断，为此苦恼，问属下说，你知不知道有优秀的人才？属下把张家珍推荐给他。张巡县召见张家珍，向他咨询事情。张家珍逐条分析，条理分明，没有不清晰的。张巡县非常惊讶，试着让他起草奏章，内容都是自己没想到的。后来武则天认为张巡县有能力，张巡县回答说都是张家珍所做，于是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张家珍。武则天说，我难道没有一个官职用来提拔贤才吗？于是在内殿召见张家珍，用帘子遮住自己。张家珍仪表秀眉伟岸，应答时言辞恳切，武则天感到惊异。于是张家珍请求说，我是草野之人，没有见过朝廷礼仪，陛下勿听人言，召我在宫中对答。现在天威近在咫尺，却如隔云雾，恐怕君臣之道没有完全尽到。武则天说，好。命令卷起帘子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，提升张巡县为司勋郎中，作为他举荐人才的酬谢。多次升迁，担任兵部员外郎。当时功劳簿堆满桌案，郎官们不能决断，张家珍详细处理，不到十天，朝廷就没有积压的文书。升任中书舍人，历任凉州、秦州都督、滨州长史，政务以严厉明辨著称，下属官吏都畏惧他。到京城汇报政事，玄宗认为他治理得好，多次慰劳他。张家珍自己陈述，我从小丧父，和弟弟张家佑互相依靠长大，现在他在善州担任别驾，希望将他调往内地，使我们稍微靠近一些，希望能尽力报效，死而无憾。皇帝于是调任张家佑为新州刺史。突厥九姓刚刚归附，混杂居住在太原以北，张家珍请求设置天兵军来安抚保护他们，于是被任命为天兵军使。第二年入朝，有人告发他谋反，审查后发现没有罪状，皇帝下令惩罚告发者。张家珍推辞说，国家的重兵利器都在边疆，现在告发者一旦不属实就惩罚他，我担心会堵塞言路，而且会成为未来的祸患。从前天子在上听政，盲人献诗，乐人诵读，百公劝谏，百姓批评，现在如果惩罚他，那么以后就无法知道天下事了。于是告发者得以免除死罪。皇帝认为他忠诚，并且答应让他担任宰相。张家珍于是说，从前马周起于平民，拜见皇帝，正值壮年，太宗任用他，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，刚五十岁就去世了。如果任用的稍晚，就来不及了。陛下不认为我不贤，一定要任用我，就要趁现在，以后衰老了就没有能力了。而且百岁寿命谁能达到呢？我常常担心自己像朝露一样先死去，并死在沟壑中，如果真能效力万一，不辜负陛下就足够了。皇帝说，你只管去，不久就会召见你。等到宋璟等人被罢免，皇帝想果断任用张家珍，却忘记了他的名字。夜间召见中书侍郎韦抗说，我曾经记得他的风度品格，现在他是北方大将，姓张，并且有两个字的名字，你为我想想。韦抗说，不是张其秋吗？现在担任朔方节度使。皇帝立刻让他起草诏书，任命为宰相。夜将半，因为阅览大臣的奏章，拿起一份是张家珍所献的，于是得到了他的名字，立即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任中书令。任职三年，善于陈奏，裁决处理敏捷，但是刚强急躁，评论者遗憾他不够宽厚。皇帝多次巡幸东都，洛阳主簿王军为张家珍修缮宅地，恰好因为贪赃被告发，皇帝下诏在朝堂上杖打他。张家珍害怕被牵连，催促有关部门迅速处死他以灭口。秘书监江角获罪，张家珍迎合权贵的意图，请求加以廷杖，不久江角就死了。恰逢广州都督裴宙先犯罪，皇帝问法律如何，张家珍又援引江角的例子，张说不对，刑不上大夫，因为他们是亲近君主的人，士可杀不可辱。 以前将缴获罪，官居三品，而且有功劳，如果罪因处死，就杀他，只是不应该在朝廷上侮辱他，用对待士兵的方式来对待他。何况劝谏权贵属于八义的范围，事情已经过去，不可追究，裴胄先怎么能再重蹈覆辙呢？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张家珍退下，不高兴地说，说话太苛刻。张说说，宰相时机来了就做，不是可以长久保持的。如果权贵大臣都被仗打，恐怕我们也会轮到。难道不为天下的士人君子留点余地吗？起初张家珍在兵部，而张说已经是侍郎。等到两人都担任宰相，张说的地位在他之下，议论时毫不相让，所以张说心中不平。不久张家又被任命为金吾将军，兄弟俩都身居要职，人们颇为忌惮。皇帝巡幸太原，张家又因贪赃被告发，张说怂恿张家珍穿着丧服戴罪，不拜见皇帝，于是张家珍被外放为滨州刺史，张说代替了他的位置。张家珍怀恨在心，对人说，中书令幸好有两个职位，为什么逼我走呢？过了一年，担任户部尚书、益州长史，监管都督事务，下诏在中书省设宴与宰相会面。张家珍对张说不满不已，在座中辱骂张说、袁前耀、王周一起劝解，才得以离去。第二年王守一去世，张家珍因与他交好被牵连，贬为台州刺史。不久被任命为工部尚书，担任定州刺史，掌管北平军事，封为河东侯。临行时皇帝赋诗，下诏令百官在上东门践行。过了很久，因病请求回东都，皇帝下诏派医生乘驿马前来看护。去世享年64岁，追赠益州大都督，谥号为公肃。张家珍性格简约疏放，对人没有猜疑，心胸开阔，有时因此失误。对有进取心的人，他提拔引荐，能始终以恩义相待。他所推荐的中书舍人苗延嗣、吕太医、考功员外郎袁嘉靖、殿中侍御史崔训都位居清要之职，每天与他商议政事。所以当时有谚语说，令君四郡，苗、吕、崔、袁。他最初担任中书舍人时，崔时轻视他，后来一起商议政事，他的见解远超崔时。崔时惊叹说，这个人终究会做到高位。10年后他果然担任了中书令。张家珍虽然显贵，却不置办田园。有人劝他，他回答说，我曾经担任宰相，还没死，难道会有饥寒之忧吗？如果因罪被贬，即使有丰厚的田产也不能拥有。近代士大夫热衷于广置田宅，给不孝子孙做酒色之费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提拔万年主簿韩朝宗为御史，去世后10多年，韩朝宗以金兆尹的身份拜见皇帝说，陛下对待宰相进退都按照礼节，他们虽已去世，子孙都在朝廷任职。张家珍晚年有一个儿子叫宝福，唯独没有做官。皇帝感到怅然，召见任命他为左司御律府兵曹参军，赐名延赏。张延赏虽然早年丧父，但博览经史，通晓吏治，苗敬卿特别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肃宗在凤翔时提拔他为监察御史，征召他担任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的幕僚。王思礼镇守北都，上表让他担任副使，入朝升任刑部郎中。起初元载被任用是因为苗敬卿的助力，所以后代张延赏推荐他担任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。大历初年任命为河南尹、诸道营田副使。河洛地区处于军事要冲，城邑村镇荒芜，张延赏为政简约，减轻徭役赋税，疏通河渠，修建宫庙。几年后流亡百姓回归，都城府库充实雄壮，皇帝下诏褒奖。当时撤销河南、山南等副元帅，军队屯驻东都，下诏让张延赏兼任留守，把军队交给他。任职5年，政绩第一，被召回京城。恰逢李少良弹劾元载的隐秘罪行，元载斥责他狂妄，将他交付御史台审讯。而张延赏恰好被任命为大夫，因不满元载徇私，被外放为淮南节度使。当年干旱，百姓迁徙到其他地方，官吏禁止他们迁离。张延赏说，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，把他们困在这里而死，不如让他们到别处去求生。如果能够保存我们的百姓， 何必限制呢？于是准备船只送他们走，命令官吏为他们修缮房屋，免除欠债，结果返回的人比原来还多。瓜埠渡口船只聚集，但原属江南，张延赏请求划归扬州管辖，从此交通没有阻碍。恰逢母亲去世而免职，扶桑期满后多次被任命为荆南、剑南、西川节度使。建中年间，西山兵马使张窟袭击成都作乱，张延赏逃奔到鹿头树。张窟沉溺于叛乱中不设防备，张延赏探知情况，派将领赤干遂捕捉斩杀张窟，收复成都。自从杨国忠征讨南蛮，三蜀地区疲惫穷困，等到皇帝巡狩，消耗费用百出。后来经过郭英平、崔宁、杨子林的叛乱，更加骄纵渐远，公司都萧条破败。张延赏制定制度，收入微薄，支出谨慎，府库于是充实。德宗在奉天时，进贡的车辆络绎不绝。等到驻留凉州，依靠剑南属地作为根本，立即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皇帝返回京城，下诏让他入朝执政。起初吐蕃侵犯剑南，李胜统领神策军戍守，等到返回时带了一名成都歌妓随行，张延赏派官吏强行夺走，所以李胜怀恨在心。到这时李胜镇守凤翔，皇帝倚重他，上表陈诉旧怨，皇帝不得已罢免张延赏为尚书左仆射，但内心决定还是要用他，因为李胜曾被韩晃赏识提拔，就命令韩晃写信传达心意。等到两人都入朝，韩晃从容地邀请李胜消除怨恨，并且让他向皇帝推荐张延赏，于是张延赏再次被任命为平章事。随后在宫中设宴，皇帝拿出一端瑞锦分别系在两人身上，以示和解。李胜于是为儿子求婚，张延赏没有答应。李胜说，我是武夫，虽然有旧怨，但杯酒之间可以化解，儒者难以冒犯，外表和睦而内心含怒，现在不答应婚事，说明怨恨没有忘记。先前吐蕃上结赞请求和好，李胜上奏说戎狄没有信用，不可答应。韩晃也请求调运军粮到边疆储备，不要听从何意。皇帝怀疑将帅们想邀功生事，决意未定。恰逢韩晃去世，张延赏揣摩皇帝心意，于是罢免李胜的兵权，奏请让给侍中郑云奎代替他。皇帝说李胜有社稷功劳，让他自己选择替代者，于是任用行军衙，而任命李胜为太尉兼中书令，在朝中奉朝请。这年夏天，吐蕃背弃盟约，劫持浑奸，将校大多战死，正如李胜等人的策略。按照旧例，临宣策拜三公时，中书令读策书，侍中赞礼，如果有人缺席，则由宰相代理。李胜应当受拜，但张延赏轻视礼仪，让尚书崔汉衡、刘孜代理。当时商议派遣刘玄佐收复河湟地区，张延赏于是建议，现在官员繁多，费用浩大，州县残破困顿，应该合并裁减官员，把所有俸禄粮饷都收归京师，赏给战士。皇帝同意了，于是下诏，上州刘尚佐、陆氏参军、司户、司兵、司事各一名，其余参军留一半，中州减去司事，上县令未完整，中县减去县尉。京兆河南府的司路、判官、赤县的县城、主簿、县尉各减半，其他府按照上州标准。诏书下达后，朝廷内外开始怨恨，刘玄佐推辞西征，张延赏改用李抱桢。李抱桢怨恨张延赏夺了李胜的兵权，不肯出发，从此功臣们离心离德。这一年任命官吏1500人，应当裁减的有1000多人，路上议论纷纷，渐渐传到皇帝耳中。张延赏害怕，请求下诏给州县，如果有考满任期或代理职务遇到停县而官职空缺的，允许所在选拔裁减官员中有才能生育的人暂时逮捕，以才能不以资历。但大臣马遂、白志珍、维伦上表说裁减官员太厉害，不可施行。恰逢张延赏病重不能理事，宰相李弼全部奏请恢复原状。去世享年61岁，追赠太保，谥号为程肃。张延赏历任四镇节度使，所到之处百姓歌颂他的仁爱。等到执掌国政，掩饰情绪，重提旧怨， 不服众望，也因早逝不幸，没有来得及有所建树。但皇帝对他待遇优厚，称赞他的奏议有宰相风度，专门委任他立事，而把军粮交给李泌，刑法交给柳浑，当时认为他胜任职务。他的儿子是张弘敬。张弘敬字元礼，为人雅厚信直，凭父亲的官职庇护担任河南参军。杜亚征召他担任幕僚。杜亚怀疑牙将林湖运抢劫饷券，张弘敬认为林湖运冤枉，杜亚发怒，把他赶出府衙。裴延龄为德阳公主修建宅地，想迁移张弘敬的先人坟墓，他上书说明情况，德宗感到惊异，提拔他为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，担任户部侍郎、陕州观察使，调任河中节度使。元和年间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吴少阳死后，他的儿子吴元济擅自总揽留后事务，宪宗想讨伐他。张弘敬请求先派遣使者吊唁赠礼，等他不恭敬时再出兵讨伐，皇帝同意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封高平县侯。武元衡遇害，凶手没有抓获，王承宗府邸的司族张燕被告发，皇帝下诏交给御史台审讯查验，有罪状。张弘敬怀疑御史罗织张燕的罪名，对皇帝说了，皇帝不听，于是杀了张燕，并讨伐王承宗。张弘敬说，战事同时兴起，很少能成功，不如全力对付淮西，平定后再治理和硕。意见两次相违，于是辞去政务，以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担任河东节度使。还没到任，皇帝下诏讨伐王承宗。张弘敬认为自己的谏言不被采纳，想亲自效力，于是大规模检阅军队，请求亲自讨伐贼寇。皇帝下诏允许出兵，但不要亲自前往。后来朝廷军队无功而返，皇帝想起张弘敬以前的话，下诏褒奖他。张弘敬也派使者从小道劝谕王承宗，王承宗诚心归附，召回任命为吏部尚书，调任宣武节度使。宣武继承韩弘的暴政，张弘敬改用宽简政策，百姓感到便利安定。长庆初年，刘总率领所辖部署归附朝廷，请求让张弘敬接替自己升任检校司空，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卢龙节度使。刚进入幽州时，老人小孩夹道观看，河朔地区的旧将与士族同甘共苦，没有伞盖和安稳的车驾，张弘敬一向尊贵，乘着监舆而行，人们感到惊异。当地习俗称安禄山，使四名为二圣。张弘敬为惩戒当初的叛乱，想改变这种风俗，于是挖开坟墓，毁掉棺木，众人更加不高兴。他每十天处理一次政事，宾客将吏很少听到他的言论。他把政务交给参佐韦庸、张宗厚处理，这两人又不通晓大体，克扣军饷，专门用严法惩治下属。官属们轻浮放纵，夜里回家时烛火满街，前后呵斥拦阻，他们责骂士兵时都说反鲁，曾经说天下太平无事，你们能拉两担重的弓，还不如认识一个钉子。军中之人以气节自负，怀恨在心。刘总入朝时，朝廷下诏用百万名钱赏赐将士，张弘敬提取20万用于府中杂费，士兵们有怨言。恰逢韦庸要鞭打小将，祭地人从未受过鞭笞羞辱，不肯服从，张弘敬将他们拘禁起来。当天晚上，军队哗变，将张弘敬囚禁在蓟门馆，抢掠了他的家财婢妾，抓住韦庸等人并杀死。判官张彻刚就职，得以免死，与张弘敬一同被囚禁。适逢诏命使者到来，张彻对张弘敬说，您没有辜负这些百姓，现在天子使者到了，可以借此面见众人辩白，或许能脱身归去。随即推门请求出去，众人畏惧他的谋划，想把他转移到别的馆舍。张彻大骂道，你们怎敢反叛，先前吴元济被斩于东市，李师道被斩于军中，一同作恶的人，父母妻子儿女的肉喂饱了狗鼠吃鸭。众人大怒，将他击杀。几天后，吏族们渐渐后悔，到馆舍向张弘敬谢罪，愿意洗心革面侍奉他。三次请求，张弘敬都不回答。众人说，您不肯赦免我们了，军中能一天没有主帅吗？于是推举朱克融主持留后事务。朝廷下诏将张弘敬贬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再次贬为吉州刺史。第二年， 离开幽州，改任抚州刺史，逐渐升迁至太子少师。去世时65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张弘敬年轻时就有美名，杜弘鉴、杜佑都器重赞许他，历任台阁显要职位，人们认为他有辅佐宰相的才能。等到身居高位，却缄默自处，无所归谏匡正。幽蓟刚归顺时，不能顺应习俗而变通，所以范阳再次叛乱。家中收藏书画，可与皇家秘府相比。原先的宅地在东都思顺里，当时极为华丽，历经五世没有增修，当时号称三湘张家。儿子张文圭，张次宗，裴度执政时引荐张文圭任右补缺。裴度出镇襄阳，张文圭被贬为温县县令，裴度上奏将他安置在幕府，多次转任至吏部员外郎。又称为温弹劾张文圭的父亲当年被囚禁时，张文圭逗留不前赴难，不宜在省署任职，出任安州刺史，最终任桂馆观察使。儿子张彦远博学有文采辞章，前夫年间官至大理卿。张次宗开成初年任起居舍人。文宗开始诏令左右使立于螭头下记录宰相奏对，退朝后皇帝召见审查是非，因此开成年间的事记录最为详备。因称职兼任集贤院直学士。张文圭被贬后改任国子博士，使馆修撰。李德裕再次当权时引荐为考功员外郎，知制告。出任李州、明州刺史，去世。孙子张茂书字修甫，考中进士。天佑年间多次升迁至祠部郎中，知制告。因柳灿氏获罪，贬为博昌县尉。张家佑是张家珍的弟弟，有才干谋略。当张家珍任宰相时，他任右京无畏将军，兄弟每次上朝车马前倒后从充满街巷。当时称他们所住的方为民科里，后来贬为濮阳府折冲。开元末年任相州刺史，先前刺史大多死在任上，众人一律害怕。张家佑认为北周总管尉迟迥为国难而死，是忠臣，于是修建祠庙来消除众人的恐惧。三年后入朝任左金吾将军，后来吴克任刺史，又增加了沈冕服饰，于是没有祸患。袁前耀，相州临漳人，祖父袁师明，隋朝刑部侍郎，父亲袁执兴，高宗时太常伯，流放死于岭南。袁前耀考中进士。神龙年间以殿中侍御史身份巡查江东，考核政绩最优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景云以后，公卿百官在上祀重阳节废除了社礼，袁前耀认为圣王教化天下，必定制定礼制来端正人心。君子三年不讲习礼，礼制必定败坏。三年不演奏乐，音乐必定失传。古代选拔士人，先看社礼，并非只取一时之乐。社礼可以辨别邪正，观察德行，用于祭祀，防御寇贼。古代圣王没有不研习的。近年来社礼不讲习，有关官员节省费用，但旧典因而亏损。陈愚昧地认为，所计较的是财货，所亏损的是礼制，所以孔子不爱西洋而保存礼制。大社礼在春秋两季不可废止。开元初年，宾王府的属吏犯法，玄宗命令身边的人为宾王寻求贤能的长史，太常卿江角推荐袁前耀，从凉州都督任上被召见，他神气清爽，应对有序，皇帝很高兴，提拔为少府少监，兼任宾王府长史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。四年拜授黄门侍郎，同紫薇黄门平章事。过了一个月，与姚崇一同被罢免。适逢皇帝东巡，以金兆尹身份留守京师，治理崇尚宽简，百姓安居。任职三年，正是如同刚上任时，仪仗中的白鹰因放走而丢失，下诏命京兆府督促搜捕，在野外找到，挂在荆棘上死了。官吏害怕获罪，袁前耀说，皇上仁爱明察，不会因蓄养玩物而定罪，如果因此获罪，我独自承担。于是入朝自我弹劾，违背旨意。皇帝完全不过问，众人佩服他懂得大体，且善于引咎自责。八年再次任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敬畏侍中。他建议大臣的儿子都求取京职，俊杰之士却大多担任外官，这不是公平施政之道。 臣的三个儿子都在京师任职，请求让两个儿子到外地任职，以表示从近处开始。下诏同意，于是以儿子河南府参军袁弼为绛州司公参军，太助袁杰为正县县尉。下诏说，袁前要以身作则，率领百官谦让，既请求将儿子外任，又降低官职。左传不是说范宣子谦让，他下面的人都谦让，晋国的人因此非常和睦，道义得以推行，仁德难道会远吗？特令文武官员父子兄弟三人在京师任职的分别到外地任职，从此公卿子弟都出任地方官。皇帝曾亲自考核他的政绩，与张说一同受赏赐。当时议论的人说，国家执政大臣与君主同休期，不特别尊崇就无法责成功效。皇帝于是下诏中书，门下共实十封300户，唐封从此开始。东封泰山回来，任尚书左丞相，兼任侍中。很久之后，罢免侍中，升任太子少师。因弼祖父名讳，改授少傅、安阳郡公。皇帝巡幸东都，因年老有病，不能随从。去世，追赠幽州大都督。袁前耀性格谨慎稳重，他开始做官时已40多岁，历任官职都以清廉谨慎、恭敬敏达得名。任宰相10年，与张家珍、张说、李元洪、杜先共同执政，在朝廷中未曾停议可否之事，晚年只是唯唯诺诺联名签署，力求宽厚平和敦厚，所以很少有过失。江角被张家珍排挤，虽然获罪，袁前耀始终不申辩救助，君子对此有讥评。族孙袁光裕也有名声，居官号称清正谨慎，安抚各位弟弟，有爱仁义。任中书舍人时，与杨涛、刘令直共同删定开元新阁。历任尚书左丞，适逢选拔各司长官任刺史，袁光裕任郑州刺史，被当时称为良吏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袁伟以和睦保家为室友推重，天宝年间任给侍中、襄州刺史。安禄山进犯河洛地区，任江陵大都督，长史以抵御叛贼。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义。裴耀卿，字焕之，是宁州刺史裴守贞的次子。几岁时就能写文章，考中童子举，逐渐升迁至秘书省正字、相王府典签，与院吏秋月、文学为利器轮流值班，被顾问，府中号称学职。相王即位为帝后，受任国子主簿，多次升迁至长安县令。原先有配户和释法，百姓厌烦困苦，裴耀卿一律责令豪门作假，预先付给货款，杜绝了雇人运输欺诈的弊端。离任后，百姓思念他。任济州刺史，济州地处交通要道，地域广阔而户口稀少。适逢天子东巡，裴耀卿设置3座桥梁10处驿站，征收军平节省，成为东州公办事务最出色的。封禅回来，驻跸宋州，宴请随从官员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对张说说，先前派出使者巡视天下，观察风俗，考察官吏善恶，没有得到实情。如今朕到泰山行封禅礼，怀州刺史王秋除生劳外没有别的贡献，朕知道他不是恩。魏州刺史崔勉派使者供应帷帐，不用锦绣，以节俭示朕，这可以观察政事。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，以致说百姓如果受到严重扰扰，就不足以告成上天，朕将奏书放在座右以自我警戒，这是他的爱民之心。不久调任宣州，此前发生大水，河防毁坏，各州不敢擅自兴工。裴耀卿说，这不是治工的做法，于是亲自监督工程，未完工时又诏命调任官职。裴耀卿担心工程不成，没有立即宣布，而是巡视督促更加紧急。堤坝修成后，才发布诏命离去。济州人为他立碑颂德。历任济州，入朝任户部侍郎。开元20年，作为副帅随新安王李一征讨契丹，又携带20万匹帛赏赐立功的西族官员，裴耀卿说，钱帛经过敌境，不能不防备。于是下令先约定日期，然后分到赏赐，一天内完成。突厥示威果然在险要处拦截袭击，裴耀卿已经返回，升任京兆尹。第二年秋天，暴雨损害庄稼，京城饥荒。皇帝准备巡幸东都，召问他救荒的办法。裴耀卿说，陛下既然东巡，百官都随从， 那么太仓、三府地区可派重臣分道阵济，从东都进一步扩大漕运，以充实官府。官府充实后，则车驾西还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而且国家根本在京师，只是秦地狭小，水旱容易匮乏。以往贞观、永徽年间领取俸禄的人少，每年漕运200,000石粮食大致足够。如今用度逐渐扩大，运数倍尚且不知，所以多次东巡以旧时熬仓。为国家大计，臣希望扩大陕州运道，使京师常有3年粮食，即使水旱也不足忧虑。如今天下输丁约400万，让每个丁男出100钱作为陕州、洛阳的运费，再增加一半作为营教费用，分别交纳司农寺、河南府、陕州。又命令租米全部运到东都。从东都到陕州，黄河更加湍急，如果扩大漕路，变陆运为水运，所节省的还有万余计。而且江南租船等候水势才出发，吴地船工不熟悉黄河漕运，处处停留，容易产生隐没盗窃。请设置河口仓，以收纳东方租米，然后由官府自行雇船载运，分别进入黄河、洛水。考虑在三门东西各建鳌仓，从东方来的东仓接受。三门险要处则沿河凿山，以开通车道，运输10几里，西仓接受。斟酌适宜，慢慢运到太原仓，去入黄河，进入渭水，更无停留阻碍，可减少费用巨万。天子认为他的计策可行，拜授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转运使。于是设置河阴、吉京、三门仓，引导天下租米经由蒙金粟黄河西行。3年积存700万石，节省运费30万名。有人说，将这些民钱交纳给皇上，足以表明功劳。回答说，这是用国家财物求取恩宠，难道可以吗？下令作为合适费用。升任侍中。24年，以尚书左丞相罢相，封赵成侯。宜州刺史杨俊因贪赃被判处死刑，下诏杖60，流放古州。裴耀卿上言，刺史、县令与其他官吏不同，是百姓的父母，风化所瞻仰，让他们裸露身体受吃杖，事情太过逼迫羞辱，按法律应处死的，则天下共同执行。然而一旦被下属官吏屈辱挫折，百姓尚且哀怜，这会使他们忘记免死的恩典，而有伤心的痛苦，恐怕不是崇敬守令、劝勉风俗的本意。又其他杂犯判处死刑的，没有杖刑，必须3次复奏后才执行，如今不按时复奏，或许夭折其性命，不是宽宥之道。凡大热天处决囚犯多死，秋冬才有保全的。请求现在宽免死刑，改为绝杖，适逢盛夏生长时节一并停止，则有重生的时效。当时特进盖家运击败突骑师后返回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并让他经营吐蕃地区。盖家运因为新立战功，每天沉迷酒宴游乐，没有前往驻地。耀卿对皇帝说，盖家运精明强干，勇猛刚烈，确实有余，但我见他言语夸张，面带焦色，私下里为他担忧，恐怕他不足以承担大事。如今正是深秋边防紧要时刻，时间已经紧迫，他应当与军中将士见面。如果平时没有训练，虽然能决断于一时，恐怕不是制胜万全的做法。况且军队没有经过训练，不能懂得法令，将士没有感受到恩惠，不可能同心协力。即使侥幸有所收获，也不是军队以纪律出征的善举。再者，上万人的性命依赖将领，要显示出不得已的态度，所以将领才凿开胸门而出。如今他早晚酣饮喧闹，骄纵安逸，这不是爱护百姓、忧虑国事的人不可不察觉。如果不易换主帅，应当下严诏申明约束，以督促他出发。皇帝于是催促盖家运前往部署，最终盖家运无功而还。天宝初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改任右仆射，而李林甫接替了他。上任之日，李林甫来到尚书省，穿着朝服，佩戴剑玉，博士引导，郎官唱报案卷。礼仪结束后，李林甫到耀卿的办公处，耀卿却穿着常服，由赞哲主事引导唱报。李林甫惊讶地说，官位爵级与您相同，而礼仪规格不同，为什么呢？耀卿说，我近来苦于头昏，不能承受厚重的朝服，而且 郎官、博士纷乱嘈杂，不适合有病的官员。李林甫默然惭愧。过了一年，耀卿去世，享年63岁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文宪。他的儿子张宗任吏部郎中。张宗的儿子张籍，张籍字弘正，幼年就能写文章，考中进士，补任校书郎，判等成绩优异，受任蓝田县尉。德宗下诏征发京畿各县百姓，修筑奉天城，严引任京兆尹，政令苛刻急迫。本曹县尉为重归的妻子正在哺乳，而且有病，不敢免除劳役。张籍请求代替为重归服役，按照规定的期限完成，当时的人称赞他的义举。皇帝巡幸凉州，张籍奔赴行宫拜见，受任补缺。李怀光占据河中反叛，张籍建议请求讨伐，皇帝非常器重他，下诏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。张籍与谏官坚持认为不可，历任升迁至谏议大夫、前中观察使。韦士文被夷僚驱逐，下诏让张籍接替他，不足一人安定顺服。历任同州刺史、中书舍人，升任尚书右丞。当时李训以兵部尚书身份监管盐铁事务，打算将转运使司迁移到本曹，已经营建了一半，正逢张籍到任，认为不可以。李训虽然倚仗恩宠而强横，还是撤除了。当时的人看中张籍的操守，改任吏部侍郎，因病任国子祭酒、工部尚书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真。张籍清正刚劲，明达敏锐，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第一流人物，郑余庆尤其与他深厚友善。他去世后，郑余庆为他扶丧，士林赞美。再说开元年间兴盛时期，所设置的辅佐大臣都得到贤才，不像样的如张说、袁前耀等人尚且勤勉于执事，他们的建议有值得称道之处。朝廷多君子确实是太平的基础啊。张氏三代为宰相，然而才能有所局限。张家珍局限在世俗，张延赏局限在嫉妒，张宏敬局限在权变，可惜啊。